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么我就选择两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在生命记18章和19章，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生命记第18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8节。生命记第18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8节，然后第19章，我们从第1节再读到13节，我们一段一段来哈。先读生命记第18章，讲到利未人的产业，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好，这里讲什么呢？我们待会就需要解释。我们再看第19章，从第1节到第13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拣逐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3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3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3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3座城之外再添3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的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这两件事情都是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或者讲到犹太人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先说利未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整个一个支派的人他们被神分别出来是来侍奉神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中间以色列有12个支派，在这个12支派之外又有个利未支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利未人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地境，没有自己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哪一个宗教，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叫我们看见犹太人的特别，也就在他们真正是以侍奉神为中心。我们如果从旧约这样圣经读下来看，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行为都是围绕着神为中心的。而且在会幕中间，你就看见当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启示告诉神的百姓，而且他们建筑了以后，那个会幕就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引。他们好像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地上侍奉神。不但这样，在侍奉神中间，立位人在他们的中心。所以你知道他们十二个支派东南西北绕着那个会幕支搭帐篷，但是呢，立位人虽然没有列在那十二个支派中间，却是分成三面住在一面，住在他们以色列人的中间最靠近会幕的地方。当然朝东那面是摩西住的，摩西自己有个小的帐篷，他们也称他的帐篷作为会幕。这个以前我们读的时候就读到了出埃及里面。那么以色列立位支派为什么这么特别？立位支派为什么会蒙拣选出来侍奉神？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见最早的时候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立位的事情。立位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创世纪四十九章怎么说的。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讲到立位支派他们所承受的其实并不是祝福，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祝福。从第五节开始，四十九章第五节，我就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利未和西面，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里是不是一个祝福？刚刚开始看着我们发现这不是祝福，是一种咒诅。为什么呢？以色列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叫来，对他们说明日后必要成就的事情。流便受到了咒诅，因为他放纵情欲，滚覆如水，上了父亲的床榻，误会了他的婚姻。但是为什么利未和西面受咒诅呢？你就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当雅各一家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到了世界那个城里面，他们已经跟那里的已经买了靠近世界的地方，苏哥那里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盖搭帐篷，而且雅各就好像在那里牧养牲畜起来。结果有一天他的女儿抵拿出去，再到了世界的城里面，却和那里当地的，本来要去看那当地的女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那里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少年人看中了。哈摩的子孙，他的儿子就看中了他，然后与他犯了淫乱。等到雅各知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办理，他就等候他的儿子们回来。他的儿子却自己开了一个会，西面和利未就决定要报仇。一方面用诡诈的话告诉他的父亲说，我们就和他们通婚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受割礼。等到那些世间城里的人受了割礼正在疼痛的时候，你想一个大人受割礼当然疼痛，到了第三天他就起来把所有城里人都杀了。他们这是残忍，他们的暴怒可走可咒可诅。这是雅各说到他们的情形。所以神就雅各就借着预言说，他们必定没有自己的产业，要分散在以色列其他的居民中间居住。然后你看见圣经到了约书亚记，你就看见西面真正没有分到自己的产业。常常我们讲十二支派分产业，其实没有十二支派都分到产业，西面没有分到产业。为什么？是根据在这里雅各给他的咒诅。西面到哪里去了呢？你再读圣经你就明白，西面所得的产业是在犹大的产业中间。换句话说，他们就寄居在犹大族类中间。犹大人怎样占据了一块山地，他们就靠他们的恩典和帮助，靠他们施舍一样，他们就住在犹太人中间，犹大人中间，犹大支派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们，本来利未也应当跟西面一样没有自己的产业，也要分散在各地，这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祝福。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利未人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当他们以色列百姓违背神敬拜金牛犊的时候，曾经摩西就对他们呼召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从营里面出来，谁站在耶和华这边从营里面出来， 当摩西这样呼召的时候，所有以色列支派都拒绝，都没有理会，只有利未支派就出来。利未支派出来，于是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自洁，然后你们要用刀杀弟兄，所有一些拜牛犊的人你要把他们杀掉，然后神的愤怒可以离开你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利未就成了侍奉神的一批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本来利未所得着的是一个咒诅，但是现在成了一个特别的祝福，可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原因就成为叫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他能够化咒诅为祝福。利未人蒙召，原来是因为他是摩西支派里面的人，摩西是利未人所生的利未人，亚伦也是利未里面的利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好像照着传统，照着家里遗传的情形来侍奉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了这样忠心向着神的表现之后，利未就蒙神的恩待，叫他们看守会幕。而且圣经里面讲，利未人成为神分给以色列人，为他们分给摩西，不，分给亚伦支派，就是祭司的一个祝福。利未人是分别出来归给祭司的，换句话说，他们就在祭司亚伦家的手下配搭，有一切的侍奉。所以利未人分作三个支派，那个三个支派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责任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责任，他们看守会所的器具，哥西亚的子孙看守什么，米拉利的子孙看守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姊妹们，利未人成了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最特别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他们在被数点的时候，民数记里面没有被数点出去打仗，所以民数记里面数点20岁的人他们出去打仗，但是利未人却不被数点出去打仗。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神计算投生的时候，就来计算利未的数目，而且用利未人从一个月以外的能够被数点的，当他们把利未人一个月以外数点完毕以后，来取代那些以色列中投生的。换句话说，以色列投生的本来应当是来侍奉神的，但是因为利未人蒙拣选的缘故，他就代替了以色列中投生的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这说到什么？本来我们蒙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应当来侍奉神，但是只有少数的人真正蒙神拣选，走上侍奉神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利未人在旧约里面一直承袭这样的一个职分，在新约里面神把这个基督徒的责任重新向我们点名的时候，就说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应当得着像利未支派这样的心愿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利未人在旧约里面，他们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属灵光景的兴盛或者衰败。当利未人属灵光景好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家是侍奉神的。当利未光景失败的时候，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我们很难说。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利未人连饭都没有吃的，非常的艰苦，他们就丢弃自己的产业，到不能够守在家里面，他们去到别的地方去了，下田去耕种，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跟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当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利未人的职分，当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的身份跟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对我们有许多的启示和帮助。利未人他们在以色列中间是无份无业的，但是反过来主就说，摩西就说，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基督徒应当是在世上一无所取，但是神是我们的产业。这件事情我实在是觉得，当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对基督徒是个大的挑战。昨天晚上我和几位弟兄姊妹们在家里聚会，我们就讲到基督徒所得的平安祝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有的经历。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只有真正和神联合的人，真正会把神看作他的产业。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利未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联合，和谁联合呢？和神联合。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着属灵意义来讲，都成了联合于神的人。 因此神应当是我们的心爱，
是应当我们里面最大的宝贝。好像可以这样说，基督徒在地上他主要的职业是侍奉神，其他的都是副业。事实上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在我在东岸读书的时候，那里就有一些传道人来讲，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是常常讲这样的信息，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职业是侍奉神，其他的你做研究科学，你读物理或者读化学读什么东西，或者你读工程，那是你的副业，你的副业是在地上神给你温饱之用，但是你的心愿应当是出来侍奉神。这些话对于我们当时在做学生的时候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在面临前面的路到底应当怎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拣选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些话变成对我们一个大的刺激，大的挑战。感谢神借着圣灵的力量，这些话进到很多很多神儿女心中去。我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在教会在查经班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跟我们差不多同样年龄的，生经这个观念上有大的改变，大观念上有大的改变。那你想想看，假如你在学校里选两门主科，一个 major 或者一个 minor， 哪一个更重要呢？当然是你的主科更重要。现在当我们明白我们蒙召的目的是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主科改了。无论你是学什么的，你的主科是侍奉神。这就是利未所给我们看见神作为他们的产业，神成为他们一切的祝福，他们与神联合，他们的全心在神的身上。当然神也祝福所有神的儿女，给他们迦南地的产业，但是和利未人比起来，他们所得的产业是特别不同的。神从来没有对其他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说我是你们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只有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但是神把自己给了利未人，变成利未人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也好多等，有些人真是以为我们只是和神当中一个救恩的关系仅此而已，真正进入神的交通联合，他发现原来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要把自己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才真正懂得历世历代那许多侍奉神的人 来说，他们真正以神为产业，认识神就是神的丰盛。那感谢主，昨天回家路上一个姊妹就跟我讲，我们在所有一切谈话中间，他说周弟兄，我是在说啊，当你讲到圣经和其他弟兄们谈到圣经的时候，对我的帮助最大。因为每一个人生活情形不同，工作不同，学校也不同，但是真正来讲读圣经同样只有这一本。当我们把圣经里面话解开来的时候，成为我们个人的帮助。许多人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产业，看重神赐我们的产业，这是利未人特征，这是利未人特征。那么这是属灵的一面，在属世在生活这一方面，他们怎样生活呢？圣经就叫我们看见神儿女献给神的，献给耶和华的活祭，成为利未人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神儿女的属灵光景，决定了利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养生。我说这句话是一个事实，因为以色列历史里面看见，当神儿女属灵光景低落的时候，他们根本忘记神，他们丢弃神，他们也不敬拜神，有些时候甚至那个朝代中间整个的圣殿都已经关闭，廊门都已经关锁，没有人侍奉神，利未人没有办法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利未人的责任是教导神的儿女，代表神的儿女侍奉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利未人他们帮助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得到祝福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要来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帮助他们牵牛牵羊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们一同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祭司按手在他们身上，利未人帮助祭司，这些事情都是旧约里面清清楚楚的条例。那么你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利未人做什么？有一个祭司不就够了吗？事实上你看见旧约里面就不是这样，除了那些祭司亲自办理献祭烧香的事情之外，利未人成为教导神儿女的教师，因为律法在利未人的手中，他们有机会看神的律法，能够解释圣经，给帮助许多人需要。所以这个就今天来讲，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都是从利未人中间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一个人是不爱神而来教导圣经的，很少，几乎没有。怎么会他对圣经有认识能够教导别人呢？头一个是他爱神，并且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学习。 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能不能成长，要看各类的恩赐是不是都能够发挥出来。许多的人，不是一个人，许多的人要对圣经有认识，因此他们教导神的儿女。许多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有认识，所以他们能够帮助神的儿女起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